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再度来到各位当中，大家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看到教会的装置，我想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过节的气氛。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真是享受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赏赐的祝欢的福分及恩典。看到桌上摆着的火鸡，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头彼此的分享见证，我们真是心里头充满了感恩与赞美。赞美什么？感恩什么？赞美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物质上的丰富是何等，物质上是何等的丰富。有没有？我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精神饱满，我想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一定是吃的这个很满足啊，比平常也要多吃了一点，不别忘了要运动。当然我们讲到了物质上的丰富，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神难道只是把物质上的丰富赏赐给我们吗？他有没有把属灵上的丰富也赏赐了给我们？我们觉得火鸡重要还是属灵的丰富重要？火鸡是何等现实的一件事情，摆在桌上吃了就饱了嘛，对不对？那属灵的丰富有的时候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觉得啊，它到底是什么？好像听起来很有智慧，很有很丰富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所以如果要我们选择的话，我们到底会选择属灵的福气呢，还是会选择火鸡呢？你们的选择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因为我的问题问的有一点比较 tricky 一点啊。应该我们两个都可以选择吧，对不对？我不是一定要二选一嘛。好吧，那我们来看看神在基督里到底给了我们哪些丰富，给我们哪些福气。这些东西真的值得我们去认识、去知道、去追求的吗？还是我觉得还是桌上的火鸡比较实际？来，我们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当保罗开始在写这封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心里头是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在我们所念的那诗的起印经文里头啊，神是该赞美。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描述神该被赞美。我们赞美神有没有内容？赞美神有内容的吗？我们是因为看到神的作为，我们感受，我们经历，我们明白，我们口里头就情不自禁的就发出赞美，对不对？就像亚当看到夏娃，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看见夏娃的美，他就情不自禁的从口里头讲出了什么？哎呀，他唱了那最美丽、最简短的诗歌，他是我骨中的，他是我肉中的肉。所以，在保罗的身上也有同样的，当他看见了神在基督里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作为，这样子一个恩典的作为，在基督里把这丰富的福气赏赐给神的儿女的时候，保罗从心里头发出了一个就是颂赞赞美。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这种感受，我们心里头觉得很澎湃啊，神实在是很伟大。伟大在哪里？他说你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诸样诸般的属灵的福气。当然属灵的福气是指的什么呢？就和属灵生命有关的福气。大家注意一点，你曾在基督里表示说这个赏赐已经赐下了，不是我们现在去苦苦的哀求。那赐了什么呢？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当我们听到拣选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怎么想？是不是我们家的太太说接下来今天下午我们要招待客人，所以呢去买一个又大又甜又好的西瓜。哎呀，对不对？先生接受了这个命令， 太太说要买又甜又大又好的西瓜，哦，开着车子到了超市，然后下来了，进去了，看那边摆了一堆的西瓜在那，就每一个过去挑一挑，听一听，拿一拿，闻一闻，然后抱了一个，嗯，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又大又好又甜，嘣抱回家去，然后呢跟太太讲说，看我买个西瓜又大又甜又好，放在桌上，咚一切，将。哎呀，里头真是充满了汁浆，里头有红色，这是不是拣选的意思？是还是不是？不是吗？是啊。
不是。
哎呀，到底是还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对拣选，我们要有认识。在这里，当然，我先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拣选，不是教的观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为拣选就是教的意思，神在这万人当中挑了最好的，假如我们要拣选的话，我们会不会在众人当中挑最好的？会吗？不会啊。
会
吗？这是我们的心嘛，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那我们那时候生了没有？没有啊，对不对？善事跟恶事都还没有做出来，那对神的拣选跟我们的想法就是不大一样的。有的神学家说，拣选是拣选的一个方式，哎，神拣选了十字架，来，凡就像摩西，神吩咐摩西一样，你把凡是被铜蛇咬的，你把铜蛇钉在杆上，凡是被铜蛇咬的，仰望那个。他们就得救。人家说 OK， 所以拣选的意思就是拣选的一个方法。但还有另外一派的神学家说，他说哦，神拣选就是拣选了一个人。所以你看，在我们自己的基督教的领域当中，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拣选是拣选的一个方式呢，还是拣选的一个人，可能两个都有，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智慧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在这里谈了，因为我要谈的话，可能要谈好久好久才能去。但是拣选有没有目的？拣选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成为什么？
圣洁。
然后呢？
无有瑕疵。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那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圣洁的？那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瑕疵的？那好了，那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买西瓜的那个想法，神是不是拣选的最好的？那最好的怎么会是又不圣洁又有瑕疵呢？那神是不是有问题？你看看，当我们想到拣选的时候，其实我们认识神的拣选，我们心里头会充满了。我不知道各位的光景怎么样，当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是一个蛮不错，我觉得好像我信耶稣是给神的一个恩惠，你知道吗？我心里头常常充满骄傲，我觉得我比别人都不错。你看看，我们从这个讲到一个人的背景而言，讲到学位，讲到这个所拥有的等等的，中国人讲五子登科嘛，对不对？我觉得你看五子登科的人信上帝，是不是给上帝很大的光芒？你们都不觉得吗？哎呀，你们真是属灵上很成熟。所以呢，那个时候就常常让我觉得呢，我高人一等啊。直到我读圣经一遍一遍读的时候，我读到拣选，我心里头在想，神拣选我是在我们又不圣洁又瑕疵，那拣选不是因为我好到哪里去，而拣选是因为神独般的爱。我心里头开始变成，我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好，我就很想努力，靠着自己来做一个好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一件事情上，我始终学得很辛苦，就是在人的话里。我每天在讲话， 虽然弟兄讲的话不多，没有姐妹这么多，但是在不多的话里头呢，常常也会因着讲话的不得体，讲话的不得已而得罪了人，伤害了人，甚至于有的时候当电话来，电话铃一响，一看啊，这是推销的，就跟女儿讲说，去跟他讲爸爸不在家，你知道吗？所以每当圣灵提醒我的时候，光照我的时候，我就想到，原来我是不是圣洁的？我一点都不圣洁，原来我有没有瑕疵？我充满了瑕疵。但是神为什么会拣选我？这是神的奥秘。但是有一件事情，当我开始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开始谦卑在上帝。我觉得 I am nothing，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但如此，我心里头可以感受到，与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与我一样同为上帝的拣选，他们的生命也跟我一样是充满的恩典。因为上帝要带领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是走在这条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道路上。不是我们已经圣洁了，我们已经没有瑕疵。也许神在基督里看我们的时候，他是透过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看我们，认为我们是毫无瑕疵圣洁。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一个地位要进入这实际里头，我们里头充满了挣扎。所以我能够体谅我的弟兄们，我们是一起在这道路上蒙神造就，所以让我的心更加的谦卑，更加能够体恤弟兄姐妹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因为我们都是一样。虽然我们有很好的背景，不只能说不管怎么样，但是神的话却是一针见血。所以拣选是不是一个福分？神要是照着我们的标准，照着我们所认为的好的标准的话，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狂，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所以感谢，当保罗讲到拣选的时候，保罗心中也是充满了感恩。保罗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是逼迫教会的人啊，但是今天神能够使用保罗。所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这是简单的一句话，这是属灵的福分，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我们珍惜他吗？好，我们讲第二，他又在耶稣基督里照着他的自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什么？得到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宝不宝贵啊？好，对了，我们也做过儿女嘛，对不对？儿子的名分这里也讲到，也包括了你儿的名分，儿女的名分。我儿子呢，在年轻的时候，在读高中，他有一次要约会了，哎呀，要装扮整齐，他就跑到爸爸的衣橱柜里头，在那里徘徊流连，在那看了好久，千挑细选，然后拿了一条领带，在那比了又比，然后呢，把它穿上去，领带打上去。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领带？”他说 ：“Dad， 我没有 ，I don't have。”我说：“你没有就没有，不要用我。”他说：“那你拿我的是为什么呢？”他说：“啊 ，I'm your son， 我是你的儿子。”言下之意 ，Dad 他听了，我是你的儿子，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使用这个东西。很霸道。爸爸听了心里头怎么样？很开心。现在儿子离开家了，买了他自己的东西，他也不会回来要他的又五百的订单，还有他自己的年轻人，现在变成女儿了。你要在外面念大学，大学回来呢，第一件事情就看到妈妈的这个所谓的 jewelry box， 去看看妈妈有什么好的东西。哎呀，从来没翻到，哦，这个耳环了，这个戒指，这个项链，在那里比呀弄。礼拜天有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教会的时候，要带着妈妈的项链一起去，这个是儿女的名 所以儿女呢，在家中是继是一个继承者，他继承什么？继承父亲所拥有的一切，也可以使用父亲、父母亲所拥有的一切。当然，这是我们在对儿子的名分的一个简单的认识。但是，儿子的名分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表示在他与父亲之间那个亲密而又美好的关系。讲到这亲密而又美好的关系，我们当中呢，有哪一个孩子所学的是跟父母亲一样？我本身是学化学的，我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一个学化学。我不知道这个马教授这个教物理的，你的孩子是不是也教物理的？也没有了哈，对不对？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在早期的以色列的这个年代里头，儿子是跟父亲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耶稣的父亲是谁？约瑟做什么的？耶稣呢？哎呀，所以儿子是继承父亲的事业嘛。那耶稣学习木匠的这些一切技巧的时候，跟谁学啊？跟谁学啊？跟他父亲学嘛。他不是到木匠学校去学啊，他是跟着他父亲学。那跟着他父亲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怎么样了？哎呀，就很密切了。今天所以我们不大了解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我们今天孩子学各样的技巧，他是到学校去学嘛，你回家要教他还不耐烦呢，他觉得你麻烦，所以呢有的时候很难去跟他们在这样学习的过程中来建立一个亲密而又美好。但是在早期的时候，但是保罗在写这书信的时候，他心里头所想的就是儿子跟父亲那样子的，因着儿子的名分跟父亲所学习的那种关系的美好，父亲把他一生的技巧都传给了他，所以孩子一点一滴从父亲的身上学习了那样子。但是学习的过程中就建立了一个亲密而又美好的。所以一个儿子的名分，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属灵的福分吗？是不是？当然是。他不但让我们能够继承神家中的产业，也因着这儿子的名分，他让我们能够跟父子有一个亲密而又美好的。但是我们真不珍惜他，那是另外一回事。好了，除此之外，除了儿子的名分，我们还看到什么？还看到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可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读圣经，我们心里头有一句话，不明智。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没定罪不成立。OK， 那罪有没有结果？罪的工价是什么？那我们得蒙救赎了，我们要不要付这个代价？我们不要付这个代价。我们不但不要付这个代价，我们还从一个罪人的身份成为一个神儿子的身份。你觉得这变化是不是很大？有哪一个说我把一个罪人，我不但为他付偿清了这一切的代价，我还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头来，像我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来对待他，有没有？我想我们大概还没有看到。罪得蒙救赎，人得以不再为这个罪偿还代价，还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神拯救了我们，神带领了我们脱离了罪跟死亡的权势。我们怕不怕？怕。怎么不怕？死的几率是多少？死的几率是没有人能够不知道的，人生这一次，而且这一次一定会发生。有没有人说这一次一定不会发生？但是神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
透过了耶稣基督，那救赎的工作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带领我们脱离了死亡，因为我们有复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们有一点跟基督一样，我们有复活，我们不必再受到死亡的威胁跟的捆绑，这是何等的恩典！假如我们连死亡都不怕，我们会变得很勇敢，会不会？我们今天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敢做，我们里头没有那个确据。有一天，要是上帝说成功传道、成功牧师，今天我要请你到一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去传道，你会去吗？绝对会去的，因为连死都不怕了嘛。到那里最了不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被杀头嘛。但是我已经连死都不怕了。当我们不再怕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我们里头的那个神所给我们的丰富，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的活下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多的怕在里头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拯救了我们，脱离了这一切的辖制、约束、捆绑，他让我们释放所得到的自由，让我们的里头能够活得活泼、活得奔放、活得充满了能力，这是不是恩典？要不要？要。以后我也就跟着邱牧师，我们一起到穆斯林国家去传道。要不要？但是上帝已经在基督里释放了。他让我们这些害怕死亡的人也不再害怕死亡，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些事。这是属灵的福气，这是属灵的。还有呢？还有没有恩典？还有没有福分？他让我们知道，在天上，在神所预定自己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到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尽。你说这是福分吗？是的，同归于一。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呢，神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把我们，他对待我们的态度是把我们看作神家中的人。神在跟我们讲他的心事。哎呀，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让他来来来来来，坐到爸妈的身边，吃完饭了以后坐到爸妈的身边，坐到干嘛？跟他讲话，跟他讲讲，知道吗？爸妈有多么的爱你哦，我们在你身上有很好的计划，跟他讲我们对他的期盼，跟他讲我们的心里的话。这心里的话不会随便跟你们讲的，因为你不是我们家中的人。对不对？但是神今天透过了使徒保罗在讲一件事情，是神心里的最大的心事之一了。这心事是什么？将来有一天，天上地下一切的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听这话，神把我们，神看待我们就像看待他亲爱的儿女一样，他把他的心事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觉得有没有很贴心呢？哎呀，我觉得真的很贴心。原来神是这样子的看待我们，他把我们看得何其宝贵，儿子的名分，他把他心里的话告诉我们。天上地下一切要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当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谁在掌权？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要统治世界。但是神告诉他们，不是罗马帝国，将来真正的统一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保罗，你有什么好害怕的？这话也写告诉我今天的我们，真正的统一不是军事上的统一，不是政治上的统一，不是文化上的统一，不是经济上的统一。历史也一再的告诉我们，绝对没有这样子的统一，只有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统一会实现。 神帮我们，神把他心里的话放出来，所以这话对我有很多的鼓励，有很多的帮助。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世界的动荡，我们看到枪杀的事件，我们看到这恐怖分子的事情，每一次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心里头就在想说，主啊，这恶势力的猖狂在耶稣基督里的可能哪一天才能实现呢？特别是与我切身有关的，我的太太跟着女儿要回台湾的，要回台湾，他们一要搭飞机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怎么样，担心害怕。从去年到今年，有几架飞机掉下来了，但是这话却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为什么？神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将来真正的统一是在耶稣基督里。在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现象的里头，也许我们会有怀疑，也许我们会灰心，但是纵使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仍然做主。这世界是神全然的在掌控的，这对我有很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读到这节经文，我就为你们放心了，因为神在基督里已经准备好了这么的丰富的事情，他已经给了你们儿女的名分，他也解决了死亡的问题。将来神要是接你们回去，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还会再相见。神的话充满了力量，当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原来心里的惧怕就不再是我们的拦阻跟困扰。这是不是属灵的福气？当我们听到这样子的话，神用这样子的微声细语在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里头有没有感受到那种贴心、那种温暖的感觉？神把他心里的话告诉我。还有呢？还有什么属灵的部分呢？还有就是让我们这一群人因着所信的真道而得着所蒙的义，就是圣灵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张受洗证书？我们怎么知道？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灵是我们的印记，圣灵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儿女的凭据。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他在那里讲，他看到有一群受到这个施洗约翰洗礼的人。保罗遇到他们说，你们受了基督的洗吗？你们领受了圣灵吗？保罗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有圣灵，圣灵在我们身里，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接受福音的人，神这些人他是赐圣灵成为他们生命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要在我们生命的实际上，它要落实。天父的计划，这些拣选的恩典，这些计划，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使得天父的计划得以成全。但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使神的这些属灵的福分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三位一体真神在这里的工作，让我们心里头对神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神把这样子的福分，他是丰丰满满、充充足足，在诸般的智慧里头，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神把这福分赏赐给我们，有没有目的？有没有目的？
有没有？这是恩典，神给我们的福分，哪一样是我们所做的？没有一样是我们所做的。神的拣选，得到儿子的名分，救恩得到赦免，我们因着救恩得到罪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在得以知道神诸般的奥秘，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哪一件事情是我们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所做的，这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恩典给我们？上帝为什么要把这恩典给我们？我们有没有责任？恩典跟责任，假如我们有责任的话，恩典就不是恩典哦，对不对？哎，我们都很聪明。我们来看看，到底我们上帝把这恩典给我们有什么目的呢？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怎么样？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神的恩典怎么样可以得到称赞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要把这恩典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把这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能够活出来，接受。当我们接受活出来的时候，这恩典就得到成长了。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上帝在这恩典中已经做好了，他把这样子的部分已经做完全了，在客观的一个方面已经存在了，但是在主观的方面仍有责任。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接受，能够活出来，好让上帝所赐的恩典可以得着成长。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到恩典跟着这个责任其实是平行的，是一体的。让我们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翻到了吗？翻到的话，我来念好了。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请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到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凡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神有没有应许要把这个迦南地赏赐给以色列人？有。但是神，人有没有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在这里告诉我，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你脚掌踏到的才是属于你的。但是在客观的一个方面，神是不是已经做成了？因为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但是人的努力也是必要的。所以恩典跟责任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割。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得着呢？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呢？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得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这是人的责任。我们再来看下面，看四世纪，四世纪的第一章第十九节。第一章第十九节，我念：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就是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跟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住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同住，直到今天。以色列人得着神的应许了吗？二十没有完全。人的责任是神跟耶稣亚说：“凡脚掌所踏之地。”好，那这今天跟我们这属灵的部分有什么关系？怎么样，这个属灵的部分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马教授很注意的啊，他姐妹摇摇头啊。其实他是很对，只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的。在他孩子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他呢就跟他的儿子讲说：“好，爸爸因为爱你，在你们的账户里头呢，我给你们存了$100,000。”存到$100,000，但是呢，要等到你大学22岁毕业了以后，你才可以用。父亲爱子女啊，这是很好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嘛。那我问你，他的儿子富不富有？在念高中，在大学22岁之前，他富不富有？你说他不富有吗？他银行里是$100,000。你说他富有吗？他的钱他能不能用呢？直到有一天，他大学毕业了，他说：“我要跟同事，我要跟我的朋友来合力来开一家公司。我们需要资金，这资金是多少？这资金是$80,000。”$80,000 ，OK， 他就想到说，当年我爸跟你说，当我不在你的银行里头给你存了$100,000，你大学毕业22岁之后，你就可以使用。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心里头欢喜快乐，他就到了他的银行里头去把那个钱开了，提出了开一张支票，$80,000支票。当他在写这张支票的时候，他心里头是怎么样？心里头真是满了欢喜快乐。我的父亲是怎么样？直到这个钱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成为他主观使用的事实的时候，他的心里头才会真正明白这个钱的作用在哪里。当然，我们的上帝，他并没有限制我们。只有到大学毕业以后，我们才能够支付这属灵的福气。所以属灵的福气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支付，就可以使用。那我要问各位，我们都有吗？神既然在耶稣基督里这么丰丰富富的把这些福分都已经赏赐给我们了，我们都有吗？我们都使用了吗？我们要脚掌所踏之地才算是属于我们的。你知道我心里头有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也有很多的挣扎。其实我了解，客观的东西是存在的事实，但是没有主观的经历，这客观还是没有用的。今年我们的天气非常的温暖，所以呢，早上起来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去年的冬天啊，非常的寒冷。那我早上起来呢，要到公司上班，然后之前呢，我要去做运动，去 exercise 到 gym， 所以我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因为天气寒冷，
所以当我早上呢就很舍不得离开那个温暖的被窝，那我就在被窝里头就开始在那里征战。我知道起来运动的所有的好处，我知道运动对我这一天的工作会很有帮助，对我的身体也会很有帮助，我就在那里想梦想。但是我能不能起来还决定在我的心里。我看到外面天气这么冷，我看到被窝里头这么温暖，哎呀，我心里头真是有很大的挣扎。如果我只知道起来运动对我有好处而没有去运动的话，你觉得这个运动对我有这样子的认知对我有帮助吗？没有一点帮助的，这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客观的认知而已，不是说运动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在主观里头我来做它，我经历它，否则这没有任何的价值。当我们明白神在基督里所做的这一切丰富恩典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脑袋里头有很多这样子的知识的话，你说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造就没有造就？可能有吧，也不是完全没有。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会赶快翻到，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是这样子讲的，但实际对我们的生命呢，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呢，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因为神认为说这是对我们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是只有客观的认知而没有主观的经历，这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也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要怎么样才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呢？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它的价值。我读过一篇短文，对我有很多很多的启发。在一个就是打折的商店里，那个商店里头卖了各式各样的货品，哎呀，有那个使用过的家电用具，有使用过的衣服，但是这个价钱呢都是很便宜的，比一般这个价钱呢大概只有大概十分之一左右。这里头还有卖一些古董啊，卖一些字画，在这个墙壁上呢，在这个店里头的墙壁上呢就挂了一幅画，这个画框呢都还有一点发霉的，就挂在那里。这画的标价价钱大概就标价是$5，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大家进去找他们自己认为是一些他们觉得有价值的，但是这幅画就挂在那。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来，他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他心里头，哎呀，真是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他看到了这一幅画。这幅画在他的眼中是一个无价之宝，这幅画是梵谷所画的画，上面还签着梵谷的名字。这么多人进进出出来买东西的时候，这幅画就在他们眼中，没有一个人认识这幅画，直到这个试货的行家进来，看到那个那幅画画在那卖$5，他毫不犹豫，他说我10块钱把你这幅画给买回来。他把这幅画买回来，然后这幅画后来被拍卖的时候，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卖了好几个 million。 除非我们认识这个东西的价值，不然我们不会去寻找它。神属灵的福分写在这里，我们一遍一遍的念过，我们的心里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福分吗？除非我们认识它。所以第15节，保罗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第16节，
就为你们付出的感
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为神的作为充满了颂赞。现在他讲到第十五节，因此什么？保罗是一个有智慧的牧者，他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以弗所的信徒是最重要的。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以弗所的信徒，这是最重要的。他心中的盼望是神的这些所赐的属灵的福分能够确实的落实在以弗所读这封书信的信徒的身上，今天也是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因此在祷告的时候，他常常不断的提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得以开启，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神在基督里的恩召是有何等的丰富。怎么样让属灵的福分从一个客观的层面进入主观的层面？保罗的祷告，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让神在信徒生命里头来工作，让圣灵开启信徒的眼睛，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价值，真正的认识到神的作为。就像那个试货的人看到那幅画在那里的时候，5块钱，他宁愿出10块钱，但是那幅画却卖了好几面来。我们今天，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神在基督里所赏赐的属灵的福分是有何等的宝贵，否则我们不会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基督里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一起来思想神这样子的一个作为，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真正荣耀神很简单，就是把神所赐的部分好好的接受，在我们生命中活出来，很简单的事情。神已经做好了，现在是我们的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第4章第1节，所以还是一个所以，我们既然蒙恩，我们的生活就应当以所蒙的恩怎么样相称。看到神的伟大吗？神所做的这些事情，这是恩典。也看到我们的责任吗？把神的恩典活在我们生命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就会越来越丰富。我们越来越明白什么叫神拣选，我们越来越明白这儿子的名分所带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富。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的过犯可以赦免真正的内容的含义，也明白神为什么跟我们讲他旨意的奥秘，天上地下一切的在耶稣基督都要同归于尽。当我们这样去体会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就再度明白原来圣灵也是我们这一切形式的丰富，我们就更确信我们的信仰，更确信我们的身份，我们就更充满了感恩与赞美，看到神是他。美不美？神的救恩是全美，因为神是充满智慧，所以发不了不念几个挑战，好吗？扩展我们祷告的境界，我们为地上的事情祷告是很重要，我们为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我们的身体，我们为我们人际关系祷告是很重要，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是不可缺少，我们为我们的同工们的服事祷告是不可缺少。但是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保罗为信徒去祷告，让神丰富的恩典属灵的部分能够落实在信徒，让你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帮助，让我们都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神在我们当中所行的基业有何等的丰富，神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安静。 愿意吗？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而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既然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承袭了这样子的福分，天父啊，你求你帮助我，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使我们明白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使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盛，也让我们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胜过罪恶，使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让我们活出你儿子荣耀的旨意。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圣灵将圣道充满在我们众人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心就挑战各种，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你，祷告。